好，我们先低头祷告。阿比努小巴小马音，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眼目在我们身上，不管我们在哪里，你看顾我们，甚至于超过我们所知道的。今天我们来寻求你的心意，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你心深处所想的，向着我们的意念是什么，给我们力量，好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专靠你，真爱你，跟随你，帮助讲的，帮助听的，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将耶稣啊显明出来。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是从爱伯月之后第二个先知书上以赛亚书上的第二个安慰的安息日，我们一定要提这个。谁能安慰我们的心？只有神。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他不管我们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再也不会将他给我们的应许实现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心灰心了，我们本来应该要过着喜乐的日子，丰盛的日子，但是我们的心放弃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心在预备进入今年的吹角节之前，我们要领受阿爸父给我们的安慰，我们要接受这个安慰。你要知道如何接受安慰。有些人是不知道的，有些人是拒绝的，有些人是以为那个与他无关的。但是弟兄姐妹们，安慰是神给你的，他眼目在你身上。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在以赛亚书49章，49章14-16节，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神说，我却不忘记你，我却不忘记你。他说，看哪，我把你，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手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他只要一举手，他就看见。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你去过以色列，你去过耶路撒冷，你知道那里的城墙是不是？他将耶路撒冷刻在他的掌上。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说神已经忘记了我，神已经不纪念了？你知道以赛亚在写，先知在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圣殿还在，犹太人还在他们的地上，但是神透过以赛亚将这个未来的 他知道这些百姓会经过很多的苦难，他知道他们会被分散到列国去，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的，没有人接纳他们，仇敌，或是不要说仇敌，每一国的人都要追杀他们，他们没有自己的地方，以色列已经荒凉了，耶路撒冷变成荒场，还有可能再回去吗？神已经忘记了，早早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神把他的心，把他的话语写在这里，我不忘记你们，我不会忘记你们，我只要举起我的手我就看见你们，有一天我要再一次把你们带回来，这些列国的人不要你们，赶逐你们的，他们要把你们带回来，再一次的带回我为你们预备的地方。1948年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但是还不够，还没完成，还继续在进行当中，所以以赛亚在这里说，在51章他说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已经定了，已经安慰了，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但是借着先知的手写下来的，已经定了，他必安慰，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域，使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次踏上以色列，每一次到了耶路撒冷，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都是见证人，神是信实的，他是不改变的，或许经过了1000年，或许经过了2000年，或许经过了3000年，但是他的话语在那里，他的话语早就在那里，所以今天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得到安慰，他知道你，他知道你是谁，他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不要以为他只管大事，他管你的事，他将你的事摆在他的心上，是宝贝。让我们每一个人懂得接受安慰，让我们的心接受安慰，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今天的妥拉，生命记，这是第三部分的生命记，可以翻成因为，也可以翻成是你果然是这样听从这些典章的话，那么神要赐给你的福气就写在下面。那今天这不是我要从这里进入的，你们记得在出埃及记19章，在西乃山前面，神要摩西去问以色列百姓，你们愿意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约吗？守我的约 遵行我的道吗？他们说什么？我们愿意，愿意。神说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就可以在万民当中做我的珍宝，做我的宝贝。和合本没有翻出来，但是神说你们愿意的话就可以做我的宝贝。他们说我们愿意。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说我们愿意的时候，你不知道摆在前面的是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来看对不起，耶和华你的神，他要苦练你，他要试验你。你心里准备好了吗？他要苦练你，他要试验你。这群百姓从埃及为奴出来，来到了50天之后，走到了西乃山。他们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做你的百姓，我们愿意守你的约，我们愿意遵行你一切的话。好，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做我的宝贝，珍宝。我今天早上想到一件事，弟兄姐妹们，我记得应该是雅琳讲过，你知道银子从银矿里面挖出来的时候长得什么样子吗？黑的，黑的，你看不见，有什么宝贝？必须要经过火炼，那个火据说需要烧到摄氏960度，我不知道它怎么烧啊。我们现在摄氏天气炎热啊，到了33度34度你已经受不了了，但是它要烧到960度，很强烈的那个火烧，银匠呢会坐在那个炉，炼银的那个炉前面，看着，搅动着，直到那个温度越高，达到那个最高的那个程度的时候，这个杂质才会去掉，杂质才会去掉，银子才慢慢的露出来。但是还不够，他必须要炼，炼这个银子，炼这个银子，直到这银子可以看见，模模糊糊的看见银匠自己。还不够，还要继续炼下去。炼到什么程度？炼到银匠可以从这些银子当中看见自己了，赶快拿出来，可以了。他要磨我们，直到我们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群百姓从埃及出来，三教九流都有，里面什么样子的人都有，我们已经知道他们走到西乃山不晓得抱怨几次了，一点都不稀奇。但是来到了西乃山，他们说我们愿意。当他们说我们愿意的时候，神说可以，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做我的珍宝。他们没有料到，就是这一位银匠要开始熬炼他们，要试验他们， 苦练他们。很有意思，神从一件事情开始，在出埃及记15章25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因为那个水是苦的，水就变甜了。于是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都还没走到西乃山，神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做什么？在那里试验他们，神试验他们。到了出埃及记16章，他们带的东西没有了，没有东西吃了，肚子饿了，叫。16章第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做什么？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他给他们降下粮食，从天上降下来给他们吃，他们每一天要出去收他们要吃的那个分量。但是神说什么？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我所讲的话。要听好，神试验他们是否愿意听他的话。出埃及记16章28节，很快的我们看见耶和华对摩西说，他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这一群百姓还没有来到西乃山脚下，神已经开始在试验他们，试验他们。从埃及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这是耶和华的军队，这是我的长子，这是我的宝贝。他还没有立约，一带出来，试验就开始了，试验就开始了。这群百姓没有被管过，谁说的？他们岂不是奴隶，在埃及为奴吗？他们现在得了自由出来了，他们换了主人了。神要试验他们，他一定要试验他们。这个叫做第一个试验，叫做玛纳的试验。玛纳的试验，玛纳是什么？玛纳就是什么？这是什么？对不对？我们讲过玛纳是什么。这个试验非常的不寻常，这个试验不是玛纳本身，因为玛纳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摩西在这里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没有人知道，亚伯拉罕不知道，以撒不知道，雅各不知道，他们的先祖没有人看过，没有人吃过，就是这一群百姓，这群被带到西乃山脚下与他立约的百姓，他们开始吃玛纳。玛纳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奇怪，没见过。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讲，他说有一个人开餐馆，他只供应玛纳的话，一定倒闭，不受欢迎，没有人喜欢吃。而且呢，他一定要按个人的分量去收取。不能保留到第二天。神说，这第六天的时候你可以减双份。为第六天，为第七天，这是他的话。 这是他的话。这个试验我刚刚已经讲过，不是玛纳本身，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试验你们听好，因为这是关键所在，就是你是否听他的指示，你是否愿意听他的话，就是这么简单。一切都是在这一句话上，所有的试验都是在这一句话上，你是否愿意听从他，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他怎么说你就完全的接受，像在军队一样，操兵一样啊。官长下了令告诉你怎么做，就是再不合理你也做，是不是？我们就是神的军队啊，他从这个小的事情上试验你开始，在这里试验你，而且看你是否喜欢吃，可以享受每天吃。这个奥秘可能要到新约约翰福音，主耶稣说那个玛纳就是他降下来的玛纳，他是真粮，这个粮玛纳吃了还是死了，但是耶稣啊，主耶稣是真的玛纳，真的从天上下来的粮食，我们才会恍然大悟。再讲一次，不是玛纳本身，乃是神的话，他告诉你。你就照着做。整本圣经，今天有人在跟我讲旧约、新约、新约、旧约，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如果这句话是从神的口中出来的，你信不信？你听不听？你是否照着行？你是否没有疑问？你就照着做。告诉你们一件事，这就是神所要的。他的话说，你要绝对的顺服，而且你要绝对的相信。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就绝对？绝对的相信，绝对的顺服？不是，大家摇头。所以他要试验你，所以我们要经过试验，我们要被试验。神试验亚伯拉罕，是不是？一直到他甘愿将他的独生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地，在那里要献上给神。神没有说，你知道亚伯拉罕这么做的时候，神没有说那我现在知道你愿意将你的儿子这个给我。神怎么说？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22章。16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等等的，一直到18节，我还是读完好了。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下面那一句我们一起读，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因为你 听从了我的话。亚伯拉罕受试炼，以色列百姓在这里受试炼，在旷野40年，神试验他们。我们在第八章我们看见，第八章第一节，神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句话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又重复，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放在心上，不是摩西120岁了，老人家唠唠叨叨的，老是忘记他前面讲什么，再讲一次，不是的。摩西是真的与神同行，他真的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他也知道他是先知，他是先知，所以他知道这一群百姓最弱的点在哪里。他说，好教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什么？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摩西这么讲了，对不对？你现在明白了吗？他为什么要苦练你？他为什么要试验你？因为他要知道你内心如何。神是无所不知的神，难道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他知道人，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心。但是只有在经过这个训练的时候，苦练的时候，试验的时候，我们的真相就出现了，我们的本相就暴露出来了。你在一切顺平顺当中，你可以呈现你最好的那一面。但是当你来到了这个试炼，来到了苦炼你的环境的时候，你的真相，你的本相就出来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呀，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可以呀，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最好的。我脾气很好，我不会发脾气，试试看。当环境一来的时候呢，你的本相就出来了。他就是要让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人类堕落的起始点，为了吃。创世纪第三章，是不是？所以神回到原点，试验你。你从什么地方堕落，你从什么地方跌倒，你要从什么地方起来。明白吗？你逃不过的。吃让你跌倒，好吧，就从吃开始，给你吃玛纳，试试看你，让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也引用这个抵挡魔鬼，是不是？18节，他说，我们16节，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我喜欢圣经啊，讲到最后，苦练你，试验你。哎呀，下面那一句不要跳掉，他说什么？叫你终究享福。这些试验，这些苦练，神有目的的， 是要把你带到那个目的，是他要赐福给你。你要学会，你要知道，你要遵行他一切的话。神在旷野试炼这群百姓，旷野。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任何的宝石、钻石、金银，当他刚刚从矿坑里面挖出来的时候，都不能看的，一文不值的，必须要经过火炼、雕琢。然后才渐渐的成型出来。所以如果你在生命当中此刻此时，你觉得你在试炼当中，你在这种困境当中，你不要抱怨，因为他爱你，因为他是你的，你是他的宝贝。他知道，他已经看到你。许多人自暴自弃，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能，我不行，我不能。可是神看见你，他看见里面的钻石，他看见那个银子，纯净的银子，没有一点杂质的银子可以从里面出来。所以尽管你痛苦，尽管你哀嚎，尽管你受不了了，他不松手，他要你持续忍耐，再忍耐。这群百姓要进入迦南地，应许地。神知道他们，深深的知道他们，他们是他眼中的同人，是他的宝贝，但是还没有准备好，他必须要不停地训练他们，雕琢他们，看起来给他们苦头吃，苦到不行，让他们哇哇叫。在哇哇叫的时候呢，本相就出现了，我们要回埃及去，我们要另选领袖，我们不要跟随摩西，你没有带我们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你反而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带走。这些人没有进入应许地，你知道吗？如果以色列百姓要进入应许地之前要受这么多的试炼，弟兄姐妹们，你跟我的，我们正等候着、预备着要进入永生、永生之地。我们今天要重新用一个眼睛来看，为什么神让我受这么多的试炼、试验。因为我是宝贝。弟兄们、姐妹们，我们一起来说，因为我是宝贝。
因为我是宝贝。
信吗？
信。
因为你是宝贝。因为你是那个，这个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他必须要试验你。他必须要试炼你。他必须要给你苦头吃。可是呢，你要坚立得住。我们来看雅各书他怎么讲。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第四节，他说这位雅各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肉身的兄弟，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今天 你们看到这一句话，你明白了吗？你明白了吗？你不是没有人要的，你不是他不管你的，你老是落在那样的试验当中，神都不管你，他忘记你了，不是啊，你是大宝贝啊，他正在做，他正在熬炼你。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这百般试验是简直是365天或许364天都在试验当中，好不容易喘一口气，一天又来了。是否我们还没有学会呢？我们老是在他的话语上跟他争，跟他磨，好像你比神聪明啊，或是说你是我的阿爸父，你听我的，因为你爱我。哦，不是的，在神的话语里面，他只要你听他，你知道吗？你听他，因为他知道你不知道，因为他看见你看不见，因为他知道最后的成品你不知道。所以我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信心要经过试验，你今天说我很有信心，嗯，可以，神会开始训练你，他要开始训练你，看你的信心在哪里。从一到十，我以为我在十，当他开始训练我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信心二。主啊，我是软弱的，主啊，我是不行的，祷告吧，赐给我更大的信心，一步一步的。亚伯拉罕到现以撒，都因他听我的话，所以他到十了，他称为信心之父。他可以，我相信你也可以，我也可以。信心不经过试验，不经过试炼，是骗人的，是骗人的，自欺欺人的，知道吗？只有那些在苦练当中，环境实在是险恶当中，而你仍然能够持守你的信心，这样的人，你就得着了。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所谓忍耐，你要记得哈，忍耐是有目的的，忍耐是有盼望的。你真的认识他，你能忍耐，你有信心，你能够忍耐，你有盼望，因为知道我的阿爸父一定会做成，在我这一生当中继续不停的在我生命里面，在我身上雕琢我，但是他一定会做成，因为我愿意降服下来，我愿意拣选听他的话，我愿意让他坐在我里面。就算我再不知道，就算我不太明白这些他的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单一的单纯的选择，我就是相信他。经过试验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这是我们的翻译啊，忍耐也要成功。那表示说忍耐有可能怎么样，失败，我不忍耐了，可以了，我受够了，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反应啊。我们不笑任何人，每一个人我都知道的，不再忍耐了，可以了，随便你了，主啊，随便你了。让神的话今天对我说，我一定要忍耐到底，我一定要忍耐到底。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原来是有个目的的，他所有的福使你们终究享福到那个地方，他要把福交给你。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个父亲非常有钱，或是在美国，不晓得是不是福特公司的爸爸创办人，他很有钱， 他不愿意给他的孩子很方便的拿到钱，所以他把钱放在好像信用托管当中，让他的儿子必须要从技师修车子开始，从修车厂开始工作起，一步一步的受苦。就算没有钱了，爸爸说好，我可以先借给你，你还要还我。就让他每一步没有那么方便，没有那么顺利。尽管他有个家财万贯的父亲，可是呢，他必须要靠着自己努力。所以他爸爸在看着，知道这个孩子，知道这个孩子到有一天他觉得可以了，于是爸爸就把印章、银行的钥匙都交给他了，可以交给他托管给他了。我们的阿爸父爱我们每一位，都是他眼中的同人，他有非常宝贝的东西要托付给我们，但是呢，他知道还不是时候，还不是时候，你还要经过试验，你还要经过试炼，直到你的我们说筋骨都强盛了，强壮了，任何风雨来都挡得住了。我这次回去在纽约去拜访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他说去年在他们那个住的地方有大的台风，非常非常大，是以前所没有的。然后他们站在屋子里面，看见他们大庭院里面那些大树，平常的时候你看到树都很高大的，他看见那个树一棵一棵的倒下去，不可思议。他说简直不，很高大的树一棵一棵的倒下去。当我去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庭院还是很多树啊，但是说他告诉我以前更多，倒下去了，经不起台风。有一棵他们最宝贝的枫树，他眼前看见这棵树摇来摇去的，然后最后砰根翘起来，眼泪都流下来了，经不起台风。神不要我们经不起生命当中的一切的难处，他要我们筋骨都能够强壮，而这一切强壮是因为知道他是谁，因为知道我的阿爸父他在看着，知道这一切他允许的，因为他知道我是他的宝贝，因为他已经看见我里面那个宝贝钻石，或是宝贝宝石银子金子在我的里面。若不这样，若不借着这些试验，我没有办法呈现出来他所要的器皿，能够代表他，能够彰显他，能够这几千年以来人还在纪念着，每次讲到这一位神的时候，大家会讲他是谁，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通过了，像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些伟信心的伟人，一步一步的走出来了。没有一个人的生活生命是简单的，每一个人都经过这样的试炼。你说大卫年少的时候就被高抹了，预定他要当王的，之后20年像个逃犯一样东奔西跑，但是他忍耐， 他坚定相信神是信实的，他的神是永不改变的。至终他终于登上王位，大卫。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的逃不掉这样的试验试炼。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他还告诉我们说，神不试探人。你不要以为说神试探，试探是恶的不好的意念的才叫试探。神不试探我们，神试验我们，他的意念是好的，向我们的意念是好的，所以他试验我们。只有那恶者是试探我们。创世纪第三章，蛇试探夏娃。神只有说，园中那棵树，什么园中所有的果树你都可以吃，只有中间那棵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试验你，你不要去问为什么不能吃分别善恶，这不是很好吗？我可以分别善恶吗？都不要去挖根究底。他就是说，我这么说你就照做。这就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他的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不要问为什么，你可以学习，你可以知道，你可以挖，像挖银子一样。箴言书告诉我们的，你要寻求，好像要寻求银子一样，里面有宝贝，你就是寻求那个宝贝。为什么神这样讲？但是不要怀疑，不要问为什么，他是全知的神。难怪我们说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你比较聪明还是神比较聪明？我们常常喜欢给神建议，我们喜欢给他建议，连建议都不需要了，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难怪主耶稣要说，谁是爱我的，就是那些遵行遵守我的诫命的人，就是爱我的遵行我的话的人。今天我要让你们自己去想，你是不是常常在神的话语上有很多的低估，是很多的一定要搞得这个他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猪肉不能吃哦，因为他有寄生虫很多。 OK， 这个可以，好，那我就不吃。到底你是因为寄生虫很多你不吃，还是因为神说不要吃？我们需要使我们的遵行神话语的意念清洁纯净，他怎么说你就怎么行，相信他，相信他。我讲了很多试验试炼，也许神把这样的一个感动放在我心中，因为我知道许多的弟兄姐妹们不管是在近处或是在远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很多的难处困境。我在这里希望你能够抓住一点，就是感谢神。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神认识你比你认识你自己更多，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学会单单相信他，将自己 交托给他，他不会错。他的意念向着我们的意念都是什么？赐平安的意念。他要使我们终久享福，他要使我们终久享福。当我们能够承受他要给我们的这一切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做成了，就是我遵行他的话，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不难行，不难行的，是美丽的。这就是耶稣啊，主耶稣说诫命的总纲，诫命用两句话来讲，就是什么？爱神跟爱人。如果你能够在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中寻找每一句话，你都可以寻找到什么？爱神，如何爱神，如何爱人，这些都是美好的。我们选择单单相信他，单单相信他。下面呢，我们看见神在今天的这个妥拉的部分里面不停的在讲，或是说在整个生命记里面一直在强调的，有一句话就是纪念。你要纪念，你要纪念，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你要纪念你是我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你要纪念你曾经是奴隶没有自由的，你要纪念我把你带出来。我们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常常就是健忘，选择性的记忆，是不是？我们有些事我们不想去想，不想去听，不想去看，可是神偏偏告诉我们说，你要记住，你要回想，你要常常提醒自己，你要唤起已经埋藏在深处的思想，你要纪念 Zakar 这个字不停的出现。我们看见在八章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这四十年不要忘记。忘记就是 Zakar， 忘记，忽视，就是记忆枯萎，遗忘，被遗忘了，不再被关心了，是忘记。八章十四节讲到，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他在讲的就是，当你在旷野四十年的时候，我试验你们，给你们吃玛纳，吃磐石出来的水，很。可是神说什么？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心里要思想耶和华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他爱你，他不能让你，他不能任你而去，他不能放纵你，他要管教你。因为如果不管教，最后的结局，摩西已经写在生命记里面了，每一句话都应验了。但是神管教他的孩子，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到了下面，他说十一节，他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但是他说你在旷野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十四节他说你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也曾使你，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 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这我们刚刚讲过了。神在这里讲什么？讲你说带你们在旷野四十年，这是大而可畏的旷野，在那里有蛇有蝎子，可是你们一切，你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你们的脚也没有肿，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神大能的手在那里，他日夜在那里看顾你们，保护你们。神大能的右手彰显在旷野，百姓可以知道。可是进入了迦南美地之后呢？是的，玛纳停止了，也不用再出水了，因为有山有谷有水，是不是？然后他们就开始种植，神降下食雨给他们，他们可以吃得饱足。可是最大的试验就在这里，他们会忘记。但是神借着摩西在这里提醒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之后，神的手是隐藏的，神的手是隐藏的。你不要以为在迦南地没有蛇没有蝎子，你不要以为在迦南地没有那些旷野一切的危险，有，神继续看顾，神继续看顾你，他只是隐藏了，你看不见。你以为是你，你以为是你的劳力，所以你以为一切都是靠着你自己。摩西在这里提醒以色列百姓，你要小心，这人就是神，人就是神。他过去在旷野怎样的日夜云柱火柱在你们当中，进入了迦南美地以后，那是他拣选的地方，是他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地方。他仍旧要求他们一件事，你们一定要遵行我的话。你在旷野要遵行我的话，你进入迦南美地也一样要遵行我的话。我们知道在旷野，那些不遵行他话的人，不信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倒闭在旷野了，是不是？可是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其实圣经已经让我们看见他们很快就忘记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牛羊加多，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种财富的加增其实比蛇跟蝎子更可怕，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办法分辨，我们以为这一切，我只要有了这些金银财宝，我有这些财富，我就平安了，其实是更危险。怎么个危险法？就是你忘记这是神给你的，你忘记得获财的力量是谁给你的？是神给你的。我们很容易忘记的。或许在旷野你可以看得到云柱火柱，神在我们当中，可是现在呢，那个会幕在旷野是在以色列全会众的中间，进入迦南地之后呢，起初他们放在示罗，之后到耶路撒冷，从南到北你更看不见，渐渐就忘记了，渐渐就不知道了，以为这一切都靠自己，然后对神的话不清不楚，没有人教导，连祭司都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这是圣经的话啊，就开始效法迦南的那些人。 摩西说，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你过得舒服，你所手所碰的每一件事情都蒙福，你再也一无所缺，然后开始拜偶像，忘记神了，这是忘记，忘记。摩西早早就看到这个了，难怪他在申命记不停地告诉他们。那申命记25章15节，他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你不要忘记你的出身了，你不要忘记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有时候选择性的，我特别不要去纪念我过去是这个贫穷出身的、贫寒出身的、没有名气的人，从那里出来的，乡下小地方、无名小地方，不要提了。神说什么？你要纪念，你纪念你那个时候做奴隶，我把你们带出来的。申命记8章2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40年，你在那里受苦，他也在那里，你在那里背叛的时候，他在你当中，当有仇敌来的时候，约柜在那里，神在你当中。你要纪念申命记8章18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申命记9章7节说，你当纪念不忘，不要忘记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为什么要记住你曾经惹神发怒呢？这就是我们跌倒的地方，你要从那里再一次的站起来。为什么让他发怒以至于他要灭绝你们的？这不能忘记的，不能忘记的。若不是他的仆人摩西代求，今天所有的情况都不再一样了。申命记24章9节，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哇，这一句话神要他们纪念，不要拉凶哈拉，不要口出恶言，原来他那么在意啊，这句话在这里，他那么在意，他要你纪念所发生的事情，发生在米利暗的身上，你要纪念的，你不要忘记啊。申命记25章17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要把你们灭绝，你们一定要灭绝亚玛利人，要纪念，不要跟他们妥协。申命记32章7节，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神要我们纪念每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如果你容易忘记，你就写下来。我有时候喜欢翻我以前写过的东西，简直不可思议，你会写这些东西啊，你还记录这些东西啊，很奇妙的，很奇怪的。记下来，记下神在你生命当中所行的每一件奇妙的事，以至于你不会有一天说我都什么见证都没有，我不觉得神在我生命里面做过什么，因为你忘记了。你要纪念，不要忘记，弟兄姐妹们，你要纪念神对你的一切好处，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要纪念当你落在百般试炼当中，他怎么样让你走出来，以至于你的信心又往上提升一步，你都要纪念。所以最后摩西说，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神有要求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申命记10章12、13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 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啊，这就是神要的，这是神向我们所要的。简单不简单？不难呢。他说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什么叫敬畏？敬畏不是怕他，你知道怕、害怕、惧怕，不要跟他见面，避开他。不是的，敬畏是知道他是谁，知道他是那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但是他追讨罪啊，所以你纪念他，敬畏他，敬畏他，他会追讨罪。所以如果有人只是传讲神是爱，神是爱，神爱你，而不讲神他会追讨罪，他会审判的话，这个传讲出来的是一半真理。你一定要全备的知道他，因为你知道他会刑罚，他会处罚你，因为他是像父亲一样，一定会管教他的孩子。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那说什么？他哪有这个父亲不管教自己亲生的孩子，对不对？他如果不管教，就是私生的，捡来的。他管教，我们不要避开不提神的管教，因为他爱你。你要记得，神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你一定要以为大喜乐。谢谢主，你管教我，让我知道，我马上我就回转，我归向你，赦免我悖逆的这个个性，我转向你，我顺服下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敬畏他。耶和华是轻慢不得的，是不是？这是不是圣经的话？轻慢不得的，你不要随便。他是爱你，照他的话行，遵行他的道，他已经给你了，他已经讲出来了。我实在很感恩哦，我们这几年在学习陀拉，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也许讲的人会得到的更多。当我开始这样一条一条去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的诫命律例典章的时候，每一条刻在我的心上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话真美，他真好啊，实在美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我还要更多，我愿意遵行他的道，爱他。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都没有讲，如果你们天天牵着牛羊去会幕，去圣殿，去献祭的话，你这是他要的。神不要你一直献祭，燔祭的什么平安祭的，他说这不是我所要的。他要什么？他要你的心，他要我们的心。神所要的是什么？爱他，你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尽心用你的全力来侍奉他，不是一半的，不是顺着你高兴的，不是我做我就疲倦了我不要了，而是持续下去，不管环境如何，不管遇见什么事情，我持续下去，因为他配。遵守他的诫命律例，也就是摩西说，就是我所今日所吩咐的。如果今天整个生命记是他一天里面讲完的，摩西是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又重复，他不停的重复重复重复，我要叫你得福。他不仅要使你得福，这是你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要告诉你，你行小事，神必为你行大事，知道吗？摩西没有讲的特别难的，他就说你要敬畏他，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可是你不知道他的道在哪里，你怎么遵行？要读圣经，要学习圣经，要听他的话语，要行出来，要爱他，因为他跟你有关系。对他说话，侍奉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行他的诫命， 新约旧约一样的是一同一位神讲的话是一样的。你们不要口里说爱我爱我爱我，却不肯行我的道，行我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有多少人是自说自话，唱诗歌说我爱你，不肯行他的道，有多少？我觉得是时候了，是我们应该要正视这一点，真的把他的话当话听进去。今天求神赐给我们受教者的耳朵，听见，心里能够愿意明白，遵行他的道。这是他一再讲的，一再讲，不停的讲，不停的讲。所以今天摩西来到了最后，他知道他们要进入了，又以色列百姓又会遇到同样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是，摩西在他的话语临终这个正别言里面讲的，他讲到仇敌，以色列的仇敌，他一点都没有告诉他们说，哦，仇敌不算什么了，你们不用怕。他说什么？仇敌啊，都比你强大。哪有一位领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告诉他百姓，百姓已经很紧张了。是啊，那些仇敌比你们强大，没错，没错。那比你更多，对，对，比你更多。他们是比你强大的国民，我是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当年探子就是因为这样而不肯进去了，但是摩西在这里正是他们跌倒的地方，正是他们当时跌倒说不要，我们不要进去。摩西没有否认他们所说出来的话，摩西说是的，你们的仇敌就是这样强大。可是呢，感谢主，他有一个担当。可是怎么样？耶和华你的神是全地的掌权者，他是创造主。弟兄姐妹们，我常常要邀请你们哦。如果你们在这里听听很多次，你们会知道，我常常邀请你们，当你面对仇敌的时候，请你回把自己提升到宝座。保罗说，我们现在与他同坐在宝座。在父神宝座右边，跟耶稣基督同在那里，对不对？他讲的是现在啊，你现在在那里，然后你从天上往下看，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你连蚂蚁人啊，像蚂蚁啊，从这边看都看不到啊，都是小的。这些巨人，这些强大再强大的人，从天上往下看是无有，你知道吗？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你怕什么？很多人用生命记十一章来讲，神说你们进入以后要把他们灭绝，杀灭除灭，就觉得非常的这个残忍。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神他是全地的神，全地是他的，并不是只有以色列是他的，你知道吗？并不是这一群百姓跟他立约的才是他的百姓，都是他的。他有权，他有主权，管理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种人，他有权利。他是创造主，他是创造主。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4章讲的，到幕后的时候，他说在灾难开始的时候，会有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是不是？这整个世界是混乱一片的，这不稀奇。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你心里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谁掌权？神掌权。 地上在闹的国，国在攻打国的时候，民在攻打民的时候，天上的法庭已经开在那里了，知道吗？你说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啊，但以理书已经告诉我们了。但以理书，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在第二章20-22节，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他真的认识神，所以在奥秘的事情，在不合理的奥秘的事情，你不讲你撒所要求的事情，他都不怕。他知道谁知道？神，神知道。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是神。所以当但以理禁食祷告21天的时候，神差派使者 来跟他讲。好，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好了。但以理书第10章，他看见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精金带，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声音如大众的声音，很像是我们的人子耶稣，主耶稣。他说在12节，他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你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以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是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米迦勒就是以色列的守护天使。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于是这位天使就把所有的这个历史上要发生的事情都向但以理说明了。每一件事情都还没有发生的，都还没有这个国家的，神已经借着天使讲了。每一个国家的最后的下场是什么，都已经知道了，这是写在神那里。我们今天看到这世界上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时候，我们心要回到宝座上、宝座前，我们要从那里跟他的心对齐，这是最后一片混乱的时候，你不要跟着混乱，因为神坐着为王，他统管一切，他都知道。我们知道他的心，按着他的心意祷告，按着他的心意祷告，你会发现他一定做成，他一定做成。这世界上的国要分成山羊国、绵羊国，是不是？这世界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我们已经是注定神的国、神的阵营是注定得胜的，而且已经胜了。但是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摸着他的心意，对他说话，让他对你说话，让他对你说话，祷告，祷告。说圣经里面每次告诉我们，对以色列国，如果以色列需要遇见这个被掳，或是说遇见这些什么事，就是仇敌压境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以色列必须要怎么样？历代志下第7章14节，当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 神回答他，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属神的百姓，不要怕仇敌，不要怕任何的这个不要去夸大撒旦的作为，不要去讲那些这个仇敌的作为，都不用。神说什么？你只要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你的恶行，他必从天上垂听。这是给以色列百姓的，但是他是全地的神。我们看到约拿，等尼尼微城这个国已经被宣判要灭亡的时候，神差派约拿去要他们悔改，一样的道理，要他们悔改。所以约拿去讲了之后，我们看见说是不可思议，一个外国家从王一直到牲畜全部披麻蒙灰，自卑祷告，所以刑罚就没有临到，是不是？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不仅是个人，也包括国家、群体。我们必须要自卑在他的面前。我们要自卑在他的面前。我们看到11章申命记11章22-25节，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这是摩西说的。他没有要你去看仇敌是谁，又高大又强大，诚意又坚固，你不用看，你不用讲，在神看起来是什么都没有，虚空虚无的。他在意的是他的百姓，百姓是否留意谨守遵行他所吩咐从他嘴巴所说的一切的诫命，并且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爱他，你就是敬畏他，遵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的国民。是的，神会赶出这一切的国民，但是以色列百姓要全副军装啊，拿起武器啊，迎上去。但是谁为他们征战？耶和华神。神喜欢跟人同工，他喜欢跟一批能够合他心意的、爱他的、遵行他话语的百姓同工。神喜欢跟我们同工。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独一就可以做一切事，都可以行一切事，可以创造一切的，他却拣选跟他的百姓，属他的百姓一起来做。所以我看到一个漫画，一个爸爸这个把儿子扛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就忘记要做什么事。好，我们说了砍树也好了，拆房子也好了，然后让孩子手上也拿着一个小棍子，做完之后呢，太高兴把它放下来。谁做的？孩子说我做的。其实是谁做的？是爸爸做的。神他可以独立就可以完成一切，把所有的仇敌，所有的这些败坏的恶人全部赶走，但是他要我们跟他同工，他喜欢我们跟他同工。所以我们可不可以骄傲？不是靠着我们，不是，是他。你一定要认识，你要不要忘记，这是他在做的，这是他在做。我们跟他同心同工，他说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的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一面去打一面脚踏在那里，神说这个都是你的，踏下去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二十五节他说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点，你的仇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 灵体啊，可以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除非你掉头而走，除非你害怕。所以不用赶鬼，你只要站在那里倚靠神，他就要遁逃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这句话是神的应许，你知道吗？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当他的约书里面有讲的约书哈。23章27节，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这是他的应许，写在他约书里面，他一定会做到，他一定会做到。而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再问你们，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你就是要敬畏他，你要谨守遵行他的一切的命令，你要专爱他，你要专靠他，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就单单依靠他的灵。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抓住这一个奥秘，得胜的奥秘都在妥拉里面，得胜的奥秘不管在你个人的生命里面，还是群体的，还是国家层面的，都在妥拉里面。神已经告诉我们，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站在得胜的这个正方里面。若不是他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的。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或许我讲长，但是我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约包括土地跟百姓。耶和华你的神眼目看顾这块地，从岁首到岁首到年终，对不起啊，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可以说这个是农业的月历，农业的月历，所以是从吹角节那一天开始，吹角节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乙露月的29号，神的眼目看顾那块地，是约，神与他的百姓立约，带领他们进入应许给列祖的那块地土地，他们可以安然居住在那里，完全系于一件事，就是他们能够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如果他们不能呢？我们已经知道，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们就要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就算是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他们仍旧要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是不能够跳过去没有的。我们看到神在以色列百姓，对不起，从出埃及一直到进入应许地，每一步的道路，如果我们用节期来看的话，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给现在的教会。因为我们常常认为教会，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都是走过这个路的，我们只要决志信主受洗我就可以了，是不是？ 好像我们经过了逾越节，羔羊已经被杀了，他又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我一切的罪他都已经带去了，可以了。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非常大的错误，因为接下来我们看见这群百姓走了50天，来到了西乃山山脚下，也就是五旬节，或是说我们说初熟节，在那里神跟他们立约，神赐给他们妥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这个生命从出埃及之后，跟我们基督徒，我用基督徒你们才明白，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受洗进入这个门之后呢，我们要开始怎么样？我们开始受试验了，受试验，然后呢，我们要开始领受他的话语，圣灵将神的话语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必须要遵行他的话语。然后接下来呢，在西乃山好像是一个订婚礼一样，一直到吹角节是一个成婚完婚。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信了耶稣，我受了洗，我就是心腹，我们开始宣告自己是心腹。但是心腹啊，你预备好了吗？你有神的话语吗？你到吹角节那天，他来迎娶心腹，是必须要懂得他的话语，懂得妥拉，能够遵行他的话语的，是个得胜者。在生命里面，在路途上，你就得胜了。他迎娶吹角节，那到祝棚节之间的这一段时间呢，要自洁，你要自洁，洁净自己，因为王要来了。以路月下个月礼拜开始，以路月王在田野，我们又回到这一块了哈。你要预备好，你要洁净自己，开始让你的生命能够对齐，与谁对齐？与神的话对齐，然后祝棚节。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神的帐幕在人间，谁能够在那里？启示录主耶稣的口告诉我们的，只有那些得胜的人，得胜的人。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没有那么简单啊，不是说你这个受洗好了，好，可以了，我们什么都不要了，我们已经做成了，我们不需要律法了，实在是很不喜欢这个翻译，但是呢，你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是神的话，神的教导，他一再的讲，今天在这个妥拉里面一再的讲，你们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意的爱他，守他的道，诫命律例典章，不停的讲，不停的讲。我再讲一次，摩西不是年老头脑昏花了，不是，他知道这是关键的，这是关键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真的是很认真的在神面前再一次的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愿意，主你帮助我，不难的，你帮助我，你圣灵帮助我，我相信我可以，我相信我可以。我们起立，我们低头，来为自己祷告，来为这个群体祷告，不管是近处的，不管是远处的，来为我们神把那些放在我们心中的那些负担祷告，一切全系于他的话，他的话，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就是他的话，他的话。我要你们每一个人开口，你们自己祷告，是否今天神有在对你讲话？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做成了。或许过去我不知道，但是今天我知道，当我向他求的时候，他已经差遣圣灵保惠师，真理的灵，要来教导我，要来告诉我，并且他也会带来安慰，安慰我。我不需要自暴自弃，我不需要说啊太迟了，我乃是说主啊，谢谢你，因为我知道圣灵保惠师、安慰师，他会安慰我的心，并且要把所有有关我们耶稣啊的一切所说的话、神所说的一切的话向我显明，我能够知道。我相信这是给我的，弟兄姐妹们，你必须要这样的相信，这些是给你的，是给你的，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他的话语是给你的，不是给以色列百姓的，不是给别人的，是给你的，是你的。他把这个宝贝给你，因为你是他眼中的宝贝珍宝。他用他的话来洁净你，他或许让你在生命当中遇见许多的难处，试验你。你说已经试验太久了，不到什么时候停止啊？他直到他可以从你的生命里面认出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耶稣啊哈马西亚，他可以看见那个荣美从你身上出来。你说这一辈子也做不到，那么我们就继续的让他坐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要完全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直到他的馨香之气从我们身上流出来。他的话，这一切全系在他的话，你是不是遵行？他说：“孩子，你继续，持续，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你继续的往前走，我会加你力量，我会带领你，我会拖着你走过这一段日子，直到你终于可以享福，一切的福气，早就为你预备好了。”都是要给你的，再不多时，再不多时。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所做的绝对不会白费。我们今天侍立在你面前，近处远处，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人会对你说，主啊，你继续做吧，我愿意磨我更多能够像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他配得，他已经做成，就使我成为一个得胜者，在我的生命里面得胜，在我仇敌面前我得胜，将荣耀归给你。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诚心在你面前呼喊，因为你是那一位创始成终的神，你是独一的真神。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